我们已经简单讲了旧约圣约中祝福和咒诅的后果，这些为新约圣经作者教导的与基督里的新约相关的顺服和悖逆的后果铺设了舞台。新约圣经神学强调，基督作为新约的代表，经历了上帝的咒诅和上帝的祝福。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3:13指出的那样，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为所有相信他的人承受了上帝对罪发出的咒诅。耶稣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失败而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他自己没有罪，但是为了应验以赛亚书53:1-12，他作为一位无罪的王者，却代替历世历代上帝的百姓背负了上帝的审判。但与此对比的是，基督因着自己个人的义也领受了上帝的祝福。耶稣是唯一一个完全侍奉上帝、配得上帝永远祝福赏赐的人。请听在腓立比书2:8-9中基督的顺服和上帝的祝福之间的关系。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在新约圣经的神学中，耶稣在国度开启时的复活和升天是对他完全顺服上帝的公义奖赏。耶稣贯穿他国度延续时期享有上帝的祝福，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统治整个受造界，他要在他国度完满的时候领受更多祝福，那时他要领受他永远的基业，就是统治新的创造界。正如新约圣经神学赞美耶稣得到统治整个受造界的祝福，同样我们也知道新约的后果也冲击着教会，就是新约的百姓。再一次，新约圣经与基督联合的教义指出这事实的两方面。一方面，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上帝每一样永远的祝福已经归于真正相信的人，真正相信的人能带着信心安息在这事实中，就是他们绝不会经历上帝永远的咒诅，他们永远的祝福是稳固的，因为基督是他们圣约的代表。保罗在以弗所书1:3写下了他著名的颂赞时，心里想的就是这观念，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因为我们现在就在天上是与基督联合为一，真正相信的人就已经领受了各样属灵的福气，正如基督代表我们背负了上帝永远的咒诅，他也代表我们从父领受了永远祝福的赏赐。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也意味着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说他在真正相信的人里面动工，让他在每一天生活中经历顺服和悖逆的后果。再一次，我们必须记住，直到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有形的教会仍包括假信的人和真正相信的人。新约圣经神学解释了祝福和咒诅的后果，如何在今生和在永恒施加在这两群人身上。如同路加福音12:45-46，罗马书2:4-5的经文解释了假信的人继续悖逆上帝，他们在今生领受的祝福要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加重上帝永远的咒诅，他们在今生忍受的痛苦和咒诅只不过是那预先尝到基督再来时要领受的永远的咒诅的滋味而已。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真正相信的人也在今生领受祝福和咒诅，但真正相信的人在今生领受的祝福是预先尝到国度完满时临到的永远祝福的滋味。对于真正相信的人来说， 像希伯来书12章1到11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暂时的苦难或咒诅是上帝充满爱心像父亲一般的管教，而这些苦难使我们分别为圣，增加在基督再来时我们要领受的永远祝福。正如我们在启示录21章6到8节看到的上帝的话，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在那一天，新约教会中假信的人要被定罪，永远受审判，但真正相信的人要在充满荣耀的新创造界中得到永远的基业。
If we want to see the blessings that God's people receive after final judgment, we go to Revelation 21 and 22.
我们如果要知道上帝的子民在最后审判之后所领受的祝福，就要阅读启示录21和22章，关于新天新地令人惊叹的景象。我很喜欢启示录21和22章对新创造的描述，因为那不只是创世纪的重现、伊甸园的恢复，而是乐园的提升扩展，充满活力生机，比原先的伊甸园更加美好。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在上帝祝福之下有职责照管花园和大地，在新天地里我们也是如此，而那是我们的福分。不过当时的亚当和夏娃有犯罪的可能，我们却不会如此。在新天地里，上帝的子民绝不会堕落。在伊甸园里，耶稣没有以肉身的形体在那里，在新天地里耶稣却是如此。因此身为上帝的子民，新约的子民，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是一个新天地，比世界上已知的任何事物都更美好。